啊，你看我各位大门，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共同学习啊，《博硕无量寿经广释》第15课，也是无量寿经如来会啊这个版本的内容啊。首先，我们大家一起顶礼，顶礼的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纯诚难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无量寿经》，现在正在讲到的是正中分的这个内容。那么正中分的内容，现在讲的第一个科判是法藏因地成就净土的愿行啊。前面我们已经说完了。法藏比丘，发的是18大愿，而且，为了受持18大愿，通过 diss 与应持这些内容都已经一一的宣说完毕。那么现在宣说由此略说，具足修满如是大愿这个课程的内容。那在这个内容的话，指的是发了这样的48大愿之后，通过 diss 与应持尤其是48大愿发完之后。做一个总摄，所以不光是发愿，所以法藏比丘已经具足修行圆满这个大愿，已经成佛，那么大愿已经成就，所以这段文字就一段啊，它作为连接，因为前面讲到诸佛应持来印证法藏比丘的这个发愿，所以通过地势与成满大愿的时候，感天动地。那么阿弥陀佛就成佛，而且阿弥陀佛已经成佛10劫，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引申咱们的信心，就略说已经成就如是大愿，做一个简略的说明，说法藏比丘已经成佛，已经修行圆满。对于这些大愿修行圆满，那么法藏比丘所发的这个大愿，就是真实的，真实不虚的。是超出世间的，在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安乐的寂灭境界当中，是极为殊胜的，就讲这么一个内容啊。接下来看长行文，佛告阿难比法处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及诸天人模范沙门婆罗门等贤广发如是大弘誓愿，皆已成就世间稀有。那么在这里，也就是佛陀告诉阿难，法处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以及天人摩诃梵天上婆罗门门前发了以上的这个大愿。那这个的话有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是说，不结合这个科判，不安利这个科判，直接说这个大愿本身是特别稀有的，成就了世间的稀有，不是说成佛。才能成就世间的稀有，这个大愿本身就已经成为世间稀有，是不可思议的48大愿。那么第二种理解，我们说是解释呢，就跟魏译本的理解一样啊。这个地方指的是广发大弘誓愿，这个大弘誓愿已经修行圆满，已经成就，而这个呢，阿弥陀佛就成为世间稀有。从这两个内容来说都是可以的啊。那下面来讲的话，为什么说法处比丘的大愿如此的稀有难得呢？借以成就世间稀有，这里面讲到的为什么如此稀有啊？上师也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下如此具有远见、能够利益无量众生的殊胜大愿，很稀有难得。这一点主要是从我们阿弥陀佛为了利益众生的角度发下的大愿来说，老人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呀，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有没有这样的菩提心，仙人或者天人、梵天有没有这样的菩提心，我们一个跟我们毫不相关的人啊，发下了一个大愿，让我们生生世世出轮回苦海，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愿，所以这种大愿是非常稀有难得，于六道众生。还有声闻是升很难升升不起来的，很难升起来的。那么与菩萨相续当中和佛陀的相续当中才会有，所以通过这个来进行说明阿弥陀佛大愿如此的稀有难得啊。第二个呢， 这样大愿为什么稀有呢？从如来藏的妙例来说，如来藏，但我们知道啊，最近也在听上师讲的《宝性论》。那么如来藏它有三个含义：一、所摄的真如，如来嘛，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凡夫未再起烦恼的时候，也不离真如的本性，叫所摄。所摄的真如，还有呢，覆盖意啊，也就是通过烦恼覆盖，烦恼覆盖了我们的真如本性。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啊，一个就是客串烦恼，暂时呢障蔽了我们的如来藏啊。从这个地方来说，还有人色，也是讲的如来的本性得以现前啊，真如本性得以现前。所以如来藏它就是简单说是成佛的种性，就如同说是万事万物啊，它的产生有一个种子。土豆它有土豆的这个因，黄瓜有黄瓜的因，西红柿有西红柿的因。那么如来藏就是成佛的种子。正是如果没有如来藏，那如此因成的话，山河大地等无形法也会成佛了。所以，之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啊，也是你如来藏的根本因，再加上八愿作为救援。什么叫根本因呢？根本因是形成事物的本品，这个因救缘啊，是形成事物的差别法的这个缘叫救缘。举个例子，苹果。那么苹果它如果阳光比较充分的话，可能这个因苹果就比较甜啊，或者比较脆。然后苹果它之所以是什么样的品种呢？还是关在它是红富士呀，或者说是还是酸不溜秋的这个苹果啊？主要是关在它本身的这个苹果的因，这个苹果的种子决定了这个苹果的本体。只不过是通过日照或者说施肥等等之类的这些救援啊，那么这个苹果长得可能会大一些、甜一些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通过如来藏为根本因，再加上发愿，阿弥陀佛法出比丘所发的48大愿为救援，二者合合就能够任运流现无量无边的利益众生事业。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就连无数的声闻。阿罗汉共同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且，对阿弥陀佛的这个愿海境界，下次一时一毫也没办法彻底了知。而且，无数的圣者菩萨共同运用他们的智慧，也没办法衡量到一分。十方诸佛虽然说了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大悲愿海，但是要说呢，也说不尽啊。也就是体现阿弥陀佛的庄严，这个稀有难得也是。从不离如来藏的功德而起，且产生的一种庄严和的妙用。在此呢，上师也说到，我们大家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最开始学习法藏比丘所发的48大愿，乃至于待会儿会讲到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之后的因地的行持，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内容啊，整个内容可以结合。世间的一些管理来谈这个问题，也就是首先法藏比丘啊，它就像一个公司的劳动一样的。那么首先的话呢，有公司的一个设计，这个公司成立干嘛呢？主要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公司啊，要利益众生，要有容纳多少众生啊，然后有哪些方便来利益众生，能够打造什么样的不共的产品，这个法藏比丘在5大劫当中。深深的思维参考了二十一亿佛刹的这个庄严啊，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庄严。那他在这当中的时候，极乐世界它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它的理念是什么？就是要通过种种方便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要发愿特别关键啊。尤其我们待会儿法出比丘他的因地的行持，再结合这个发愿，你就看得出来，如此对我们在得到我们的启发。每一个人要能够屈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队伍当中，或者说在世间上能够稍微有所作为或者作为一个佛教徒，能够做一个具有政治正见的佛教徒，就给我们2点启发。第一点启发。一定要树立大愿。任何一个人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呢，也就是法藏比丘，他之所以发这么一个大愿，要有极乐世界弥陀愿海的这么一个大愿， 是因为他参照了其他的佛刹的有好的不好的地方，于是呢，他就在五劫当中深思的思考，如何能够最大程度的让所有的人到了他这个极乐世界，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善根。所以，但是我们到我们也想到，我们要发大愿。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大愿，后面的法藏比丘所讲到的。啊，这、就是第二点讲的，他的行为啊，无论遭遇任何的委员在修行的时候啊，他都能够如如不动啊，都能够再一次的朝他的这个发愿构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目标去靠拢。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果说我们发起了大愿，在做到我们，比如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啊？你的愿望的话呢，是做一个有用的人啊。那么，如果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是你的人生使命啊！我就是要做一个有对社会、对人类啊有用的人。那什么叫有用？以什么来作为有用呢？是依靠你所学的专业，还是你挣的钱啊，办的慈善呢，还是什么样？你自己要清楚，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实现你有用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阿弥陀佛，他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就是弘法利生啊，让众生都成佛，这是究竟的使命了。但是在这个究竟使命依靠什么方式来实现？阿弥陀佛就通过极乐世界来实现。其他的像药师佛、文殊师利菩萨是通过其他的来进行实现。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也要进行思考：如果我发了一个愿，要做一个具足正知正见的佛教徒，或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徒，这是你的究竟的使命啊！发了愿，那你怎么去做呢？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它呢？就牵涉到后面的行为，所以下个课范他就会讲到法藏比丘因地的行持啊，因地的行持完全是和目标相关的，只有目标越明确，你的行为才叫修行。如果没有目标，那么我们每天起贪心、嗔心、痴心，这个不叫修行。修行就是相合于你的见解，相合于你的目标，不断的去靠拢。这个呢，就是修行了。我们一般说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为，端正自己的心态，自尽其意叫修行。但是你有目标，如果说没有目标立起来，我每天打麻将，你说这个叫不叫修行啊？这个就不叫修行。所以通过这里面就清楚的了解，大家一定要发愿，也就是要树立人生的目标，非常的重要啊。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从世间的角度来说呢，就叫愿景。一个公司发展，它要有愿景，要有企业的规划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佛教徒就是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发愿要弘法利生。你的人生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上涉及讲到啊，我们每个道友也要发愿，愿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救护无量无边的众生。愿发得多大，那么我们就能走得多远嘛。如果说是只发愿，自己一个人修成阿罗汉圆觉的果位，那么你就顶多只能获得声闻缘觉的果位。所以，我们能够获证成佛的果位，则是愿力发得很广大。所以呢，首先要发愿啊，你的目标一定是要救护无量无边的众生。上说要向法处比丘学习，要学习他为利益众生而发愿，要学习他发愿后永不舍弃的精神。也不像我们发了愿，承诺完之后就不再算数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因地不断的去努力，靠这个目标去靠拢。他把这个愿立完了之后，不是空愿，而是不断的去践行所发的这个大愿啊。下面来说呢，就是讲到其后，因为讲到了发完愿之后，也讲到以后第十余应持了48大愿以偈颂或者长行文的方式啊。其后就是发愿之后，专制庄严妙土以行满愿。那么这个正中分当中，它总共有5个大科派，5个大科派现在还学的还是第一个科派，讲的是法处比丘。在因地成就净土的愿行，愿讲完了，紧接着讲行，所以讲其后专制庄严妙土以行圆满，通过修行来圆满达成大愿，而这个大愿主要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一正庄严为乐无苦的清净刹土，所以其后就是专制进行庄严妙土清净国土，以行为来满愿啊。这一点怎么理解呢？就像说我现在我有钱啊，然后我来筹建要修要有个公司，那么我发了愿之后要筹建有个公司，接下来要有行动啊，你不能只是空发愿，要有行动。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具体做什么？他这个地方就讲到，也就是用佛教来说的话，就是圆熟净、圆满自量啊、成熟众生要修炼刹土，通过行为来进行满愿。如果没有任何的行持，那就不自行合一了。自行不合一，肯定就是空发祈愿，却不能够就其一生也不能达成大愿。所以最后呢，要以行满愿。这个地方讲到以行满愿，从发誓愿已，如是安住种种功德，到最后安住多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我今已说法，处于菩萨本所修行，都讲的是行为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发誓愿已，如是安住种种功德。当然，这个要记住，所谓的修行啊，修行呢，他说我今已说。法处菩萨本所修行嘛，作为菩萨的修行，修行梵语叫萨达拉啊，翻译为汉语的话就是普取，或者说能取受、能获得、能承办所求之意叫修行。那有的呢，把这个翻译为悉地啊，悉地叫成就，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修行所修的成就次第，在菩萨的修行当中，也就是圆熟净三个方面，圆满自量、清净刹土、成熟众生。那么，圆熟净不断的得以增上，最后达到圆满，一定就是满愿而成佛。这个过程，就是有菩萨的实际修行，要修行。所以修行，就昨天学《论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啊，要经常的去串习它、取受它、获得它、承办它，这个叫修行。那么和外道的修行不一样，外道不叫修行，比如说每天在恒河沐浴，那不叫修行，因为他见解已经偏了，见解偏了之后，所谓的修行也就随之而偏，不能够获取真实的解脱，因为修行是普取，普取什么呢？普取我们想要的解脱，比如说我现在修炼招财仪轨啊，黄财神啊，我的目的就是普取财物啊，那么由于我的见解正确，那我的招财仪轨也没有错。所以我就最后能够获得我想承办的所求的这个财物，但是外道就不一样了。那么他的见解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呢再怎么修，他就是很不能够实现他的目标，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目的地。就像我们出门，我出门本来是我的目标是拉萨啊，但是我跑到南京去了，这样的话就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说，一定是你的所，我目标是拉萨，然后。我从成都出发也好，不管是或者是从这个甘孜呀这边出发，往那边往卢河那边走，两条路你走都可以往拉萨那边靠拢。那么你每走的一步路叫修行啊，都是和你的目标是咬合的。所以我们说内道当中啊，不管是显宗或者密宗的真实修行啊，通过修行不是说折磨自己，也不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是的。通过这个修行。最后真的能够普取利益，真比如说我现在每天念佛，那我念佛，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就一定能够获得利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真实的修行。如果修了半天，我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贪心嗔心越来越严重，经常的话呢发脾气，经常的骂人，这个不叫修行，因为你和目标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标是不一致的，你所做的行为不可能往。让你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这个就不叫修行了。那我们修行，刚讲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普取之意，一个是获得悉地啊，获得悉地。悉地学个密宗的都知道，有很多悉地，有不共的悉地和共同的悉地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悉地呢，就是成就的意思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修行，最后我们成就了相应的果位啊，比如说通过修行声闻缘觉的人我的空性啊。悉地有时的形象，我获得声闻缘觉的果位。通过发菩提心的修行，最后成就菩萨或者佛陀的果位啊。从什么样的修行啊，就获得相应的悉地。从这个地方来说，所以我们的修行一般来讲啊，没有普获取一种觉受，或者说是没有任何的加持啊，没有任何的欢喜心， 就像昨天上次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么，为什么文思修或者念佛，我们很欢喜呢？是因为我们的修行和修行相应啊。学而时习之，这个时习这就是串习，就是修行的，不断的每天去串习为人处事的道理。那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我每天所学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啊，待人接物的道理，是圣贤啊所走的这个路。我最后也能够成圣成贤啊，那说明我就相信了，这个就说对了，我就很欢喜的。如果说我的修行，真正的修行一定是伴随着成就相的，凡夫地的修行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成就像前现前，比如说我现在修出离心啊，那就会有修出离心的现象，修菩提心无二慧都会有一些修行的一些现象的。那么法术比丘后面会讲到，他不断的修之后，也能够口出妙香，手里面自然涌出很多资具，也是一边修一边的就会出现一些修行成就的一些犀利的相啊等等的自在的这个相会有的。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成就的相或者成就的欢喜心啊，其实我们说是那肯定是修偏了，因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个也知道的，肯定是有发欢喜心的。我们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串习啊，在三大僧祇劫不断的修菩提心，最后成佛，那就说明这个过程当中有犀利和成就出现，而且有愿相出现，有欢喜心会出现的啊。从这个地方了解，所以我们大家修行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越念越欢喜，是因为在修行相应的时候会不断出产生和念阿弥陀佛相应的一些成就的相，有这些相，从这里面说到。所以，我们现在从下面一个科判，从这个地方开始啊，确确实实就介绍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那么，这个因地的修行来说明呢，这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的修行特别长的时间，因为整个一段文字，大家可以看出来，整个这段文字这么长的文字，他都在介绍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就可以看得出来，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间是特别长啊，在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当中不断的修行，时间特别漫长，修行极为广大，极为圆满，修的是自他二谛之行，以此呢啊，他有个不共的大愿，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精进的修行，就是因为他有发现了四十八大愿，有这么一个大愿，如今成就了所化众生的修行的法门。所以，众生的修行法门都特别迅速、方便、简易、圆满究竟的修行啊，这个地方要了解。那么，这个净土法门的修行，它本身就是一个一行道，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是特别漫长的。如今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往生迅速成佛呢？阿弥陀佛为我们指点了一个特别简单易行，又特别迅速的，又能够达到最大功效的修行法门，就是住持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通过南无阿弥陀佛长时间的修行，最后我们也就能够往生，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西地啊，这个果位。那么在这里面，一般来说呢，发他这个愿的话，菩萨他要庄严佛土嘛。一般菩萨要通过圆满自然成熟众生啊，修炼刹土，要修持这个净土之行。那么菩萨他净土之行是依靠什么来进行行持的呢？在微妙界经讲得很清楚啊，是依靠一众生，就是菩萨他随所化众生在摄取佛土，菩萨所摄取的清净佛刹，不是为了自己有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像别墅一样的自己能够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不是。那么菩萨之所以摄取佛土，唯一的就是一种菩提心摄持，要摄受众生来摄取佛土，为了调伏众生来摄取佛土，随众生的根基，以什么样的国土能够入于佛的智慧，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摄取佛土。所以菩萨进行摄取清净国土，都是为了饶益众生。如果说不饶益众生，那么菩萨他不可能自己去修建一个很好的佛刹啊，自己来待着享乐啊，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地方要了解，为了成就清净的国土啊。那么下面在这里面说到，发誓愿以如实安住种种善妙功德，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 在这里面，仗义是说仗义有点不太一样。这个仗义，说发誓愿意如实安住。仗义的版本是如实安住羞耻哈、啊，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那么为义是说所修佛果开阔广大超胜不妙，见地常然无实碍无变。在这里面讲到的是说呢，如是发愿之后，发了48大愿之后。就能够如是安住在种种的功德当中，如是安住种种功德。刚刚讲在藏语版本当中讲的是如是安住修持，也就是修持净土的种种功德。那么在魏译版本，它从修行的角度来进行宣说的，修行这些清净国土，这个都讲的是因地的修行。因地修行如是安住在种种功德当中，因为安住种种功德，可以说。他内心专注于庄严妙土，专注庄严妙土，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就能够与具体的行为来进行埋怨。所以，通过具足庄严，因为这个庄严可以说是庄严有自性庄严、有开显庄严和装饰庄严，有三个啊。什么叫自性庄严呢？比如说我长得本来就很漂亮啊，那什么叫开显庄严呢？那我哪知道我长得漂亮呢？我照下镜子啊。好像什么装饰庄严呢？就是我本来长得够漂亮的，然后我又穿得很好看，穿得漂亮的衣服啊，然后等等之类的，也叫装饰庄严。而这个地方的庄严，就是庄严这个庄严是开显庄严。什么叫开显庄严？就是说是能够把极乐世界的庄严的功德，通过法处比丘的因地的实际行持开显出来，开显出来极乐世界的自性的庄严啊。就像我长得很漂亮啊，我长得很漂亮，对应的是我自性的净土功德。那我怎么知道我长得漂亮？那我就照镜子啊，然后知道我长得很好看，这个地方一样的，那就通过法处比丘在因地的实际行持，这个像照镜子一样的，就能够开显出来极乐世界的自性的净土的功德，这样的刹土威德特别广大，这样广大的清净的佛土。所以我们说，在魏译版本当中，他所说的就是圆熟净啊，就是圆熟净当中要清净佛土。圆满资粮，清净众生，清净资粮，清净刹土，生众生，这个地方就是清净佛刹。所以，我们说修的这个佛刹，就是要修清净的佛果。修清净的佛果，所修的佛果是非常广大的，不是说地球特别大，像银河系那么大，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佛果是不可思议的，特别开阔，特别广大，像《华严经》所讲的世事无碍的那样的非常超胜微妙的一种境界。建立这样的一个恒常不变的、没有衰变的一个佛土，注意啊，所以这里面就说到的，我们建立一个什么佛土呢？具足庄严，这个不但是庄严，还有讲到是威德广大清净的佛土，如此的佛土。庄严刚讲的是一种开显庄严啊，我们安住在这样的甚深所修正的这个境界当中，通过法处比丘的因地的行持、修正的力量来庄严佛土，广大呢？指的是七世间的容量广大无量无边，这个地方都指的是一种如来藏的一种光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违法的一种广大无边，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的世界的人口有56亿这种有增有减的，它这个地方呢是国土常然不增不减的不衰的一种违法的功德。清净是什么意思？清净是无垢的意思。因为净土世界它不是通过有漏的心，什么叫有漏心？就是我们大家烦恼心、贪心、嗔心。比如说我现在贪心很重啊，我要修建一个别墅来进行享用，然后我嗔心特别重，就挖了一个坑呢、想捕捉一些猎物啊，不是通过这样的极乐世界，不是通过这样的贪心嗔心来显现的。极乐世界的一花一木一水一草啊。都是通过如来藏的无漏的如来藏无漏心所变现的，也是无量的功德。无漏心和有漏是关带而言的。那么无漏心呢，是无量的功德呈现出来的极乐世界的庄严。上次老人家讲宝性论也说到，奉道门为什么说会有些善良的举动啊？就是因为有如来藏的功德。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极乐世界如此庄严，到了极乐世界不生贪心不生嗔心，那就是如来阿弥陀佛的无漏的心，也是功德的心，如来藏的心所变现出来，所幻现的，所变现的。因为佛心极为清净， 是大违法，是没有任何垢染的，是极为光明的。佛心所变现的万物也就极为清净，不管是哪种色身香味触啊，或者有情无情，像前面四十八大愿所讲到的见闻觉知，都能够念佛念法念生啊。从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那么以上呢，这个内容啊，就如同我们大方密密严经里面所讲，密严净土超诸佛国，如无为性，不同为尘呢。其实也就是说，很多上师在讲阿弥陀佛这一段这个因地的行持之段文的时候，修炼佛刹的时候，说这样的佛刹就是一个无漏的佛国，法身的清净佛国，跟密严刹土无二无别。那么《大乘密严经》就说到的密严净土，它是一个微法的体系，跟咱们的有漏刹土，什么有漏刹土，就是娑婆世界，跟咱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这个地方也稍微对比了一下，通过宋词庄严威德广大，我们对比了三个方面：庄严、面积、清净。娑婆世界的话是很多花都是人工造的，假花，即便是我们说是草原里面长的花呀，它也是无常的，刹那生灭的啊，它面积也很狭小，资源会被耗尽。清净来说，表面看起来很干净，但是仔细观察不清净。还有的地方呢，本来就不清净，还是有很脏的一些地方，比如厕所哈。而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形成，而且是种无漏法、无漏佛刹。一方面是愿力所形成的，一方面是如来藏的光明啊，微法的本性，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刹土，它本身很契合于密严净土，是微法的本性，具足种种的功德，如是去修持，最后必定能够具足庄严啊，这样的清净国土。所以，这样的庄严直接所成就的果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具足大威德力，特别广大、特别清净的国土。怎么广大？怎么清净？结合其他译本就讲到，是极为清净，是恒常的。这个清净不是说我们今天衣服刚刚洗完澡啊，然后穿着干净衣服，然后呢一会儿下场雨，又把它打脏了。我们这个清净是刹那生灭的，而极乐世界的清净是恒常的，大违法的一个自信。什么叫违法呢？违法是不被因缘所改变的法，比如说虚空啊，它不会因为因缘改变，它就有所变化，不会的。还有呢，诸法的法性，真如啊、空性呀、如来藏啊，都是大违法。违法是说不是依靠因缘所造作的一个法叫违法，有违法呢是因缘造作的一个法叫有违法。一旦处于有违法当中，就是无常的，它就会有变异生死，不能够叫做绝对的清净。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清净法，极乐世界的庄严，这个庄严是像大违法一样的不生不灭。恒常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从这个地方总的来说来下，那我们说要修持这个清净国土，具体该怎么修，怎么来修这个清净的国土？下面就会讲到说，修习如是菩萨行，尽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另外由他百千劫类，这个讲时间啊，说修菩萨行的时候，不是在一生两世马上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大愿。而是要经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漫长的时间，积功的累德，最后才会成就这样的庄严的世界。所以下面就说：修习如是菩萨行时，尽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亦那百由他百千劫类，初未成此贪嗔及痴欲害会想，不起色声香味触想。这段文字就刚刚讲到的是说如何来修持这个清净的国土，所以下面就会讲到，在修持菩萨行的时候，其目的就是要修持这个清净的国土。就好像现在我刚刚用这个私建建公司作为比喻啊，然后我要修建一个最好的公司，修建这个公司，我要通过行为要去做，那么行为做的话，不能说这个公司一天两天就把它建起来了。而是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来进行修建，修建好了之后，还要想想 怎么样去把它装修得很庄严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不是在一生两世马上就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大愿，而是经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漫长时间，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阵的庄严。关于这个修行时间的话，曾经啊，上师也给咱们讲个故事，在众经乱杂譬喻里面有这么个公案啊，这个公案的话是这样说到的：当时其实阿难他认为说看到了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啊，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有出生，而有开始坐在树底下苦行六年，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就说啊，那是不是成佛好容易的事情啊？后来佛陀就给阿难讲了一个故事，说其实成佛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样子的，好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出生之后，通过六年苦行，马上就成佛了，好像很简单呀。佛陀就对阿难说：“当时在《众经传杂譬喻经》这里面有讲啊，说是那个故事呢，当中有一个长者，为了发家致富，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无忧无虑的，他就为了入海，他就入海取宝。”当时在古印度也有很多的一些如意宝，找到印度去，找到海上去取宝就能取回来啊。在入海取宝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在大海当中，他经历种种的险难，好不容易把这些如意宝取回来之后，还差点被人抢啊，他自己差点被别人杀了，最后死里逃生，把这个宝贝带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之后，他当时就是把这个宝珠放起来。他的孩子有一天从特别秘密的一个箱子里面把宝珠取出来，两个孩子就玩，玩着玩着就说：“这个宝珠从哪里来的呀？”一个孩子说：“从我的包里面取出来的。”另外一个孩子说：“啊，是从我家里面平白无故冒出来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状态。那么父亲看着这两个孩子很无知啊，无知的这个语言就笑了。他的妻子说：“你笑什么呀？”他说：“我为了获得这个如意宝珠，如此辛苦，在大海上去取宝的时候，差点没有命了。而这个两个小孩子却认为说，我呢，得到这个宝珠很容易的，就好像平白无故冒出来一样的。他不知道万事万物的本源。从佛陀就跟阿难说呀，以后这个故事就说明，你只要见我这一世成佛，不知道我从无数劫以来。”勤苦修学，现在才获得佛果，而你们认为我今生修行获得佛果，就好像这个婴儿认为宝珠本身就出生于，就是包裹这个婴儿的，好像是说这个布朗当中一样的，很简单一样的。那么通过这个公案，就说以修诸万行，积功累德，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要一行一辈子，一件行为啊，一辈子的去串起它，才能够获得。所以，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因地的行持，如此发大愿，然后在因地不断的去行持六道万行，亲近佛刹，就像刚刚所讲到的，在无量无数，不是说有一个数啊，是无量无数，去积功累德，修集亲近的佛刹。所以，通过这个公案，包括这段文字，就了解。基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百千劫类，这里面就会讲到呢，修行不是特别简单嘛。但是我们学净土法门，我们就要认为修行特别简单。如果说念佛都不会念了，那就变成念佛法门就难了啊。持名念佛，我们不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虽然说需要随学诸佛，我们随学诸佛的精进修行，力量很勇猛。阿弥陀佛在因地特别漫长的时间当中，以苦行的方式，已经成就了48大愿。48大愿的核心就是不可思议的简便易行的净土法门，为我们后学的有缘众生提供了如此一个简便易行、特别快速的法门。所以从共通称来讲，确实如释迦牟尼佛所说，没有那么容易成佛的。但是，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有人再问你们的时候，问我，哎，你们怎，我们大家怎么回答呀？是不是特别艰难的都是累劫，一世一世的这么修行成佛的呢？我们说，依靠持名念佛就已经成佛，不用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或者说像阿弥陀佛因地那样的漫长时间， 一直在修持清净的佛刹，不用。这就是阿弥陀佛法门一行道当中，确实简单易行的修行，叫一行道。如果说我们真的真心切愿，确实就不需要像本师牟尼佛，也不需要像阿弥陀佛的因地利量积功累德。我们通过称念六字名洪名啊，最后也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无需太多苦行。我们直接可以享用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佛法功德，这就是他力法门加持的殊胜性。依靠他力加持的佛法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加倍。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于贫穷者为腹胀，对我们特别好的净土法门的腹胀。看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取受享用，一旦享用，就不辜负阿弥陀佛应得的苦行、应得的发心、应得的修行。等等之类，我们都能相应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了这么一个事情，而且还有个故事。曾经呢，有一个小孩子啊，然后他有个师傅，他师傅呢一直修一个本师的法门啊，修本尊的法门，比如说莲花生大师呀，或者黄泰神呀，修了很长时间啊，他的本尊都不现前。后来这个小孩子，他把这个咒语传给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才修一两天，然后本尊就得以现前了。于是，这个老师傅就给本尊说：“你的悲心太不平等了嘛！我修了一辈子啊，然后你也不现前，就这小和尚修那么一两天，你怎么就现前了呢？”啊，这个本尊呢就说：“你现在看到他才修一两天啊，他前面多生累世修行过，你却不知道，你从来没看到过，你就只看到他当前这一两天。你别看你修了一辈子。”但是你从来以前前面没修过，也就是这辈子才修，所以你比起来还是没有这个小孩子修得多，说明什么问题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立根啊，立根者就是通过钝根者慢慢炼根而成的。很多时候，当我们一看都是学佛的莲友，为什么有的人一学阿弥陀佛就很相应，而且验相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为什么我们学的时候，时进久退，总想不通什么道理啊？这就是因为。多生累劫有修行过。如果多生累劫有修行，那么我们下一世修某个法门就很相应，非常容易相应。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找一帮活佛来观一观啊？我们的本尊是谁呀？然后呢，以期我们长时间的修行这个法门啊。这个本尊就是多生累劫修行过，修行过之后再经过活佛一观察，知道我们修什么文殊法门、观音法门等等之类的，他就知道一修就能修成了。所以。我们说，就如同阿弥陀佛一样的，他发了48大愿，然后呢，通过阿弥陀佛应得的苦行、应得的发心、应得的修行，我们如果能够相合于阿弥陀佛应得的苦行、发心、修行，就能够相应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对自己不要自暴自弃。很多时候，一些道门念佛念的不敢用，或者学中观学不懂、学密法学不懂，就想放弃啊，不要放弃，要长时间的串习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不是说我们从来没修过，一下就能修成。说这个要了解哈，通过这个就知道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不仅如此了，还多生累劫当中呢一直在串习和修行啊。下面讲初未成起贪嗔及痴欲害想慧，这个是6种根本烦恼啊，贪嗔痴和贪欲和害心和嗔恨心啊。没有起过这样的想法和念头，也没有产生色身香味触的这个想法和念头，也就是贪嗔痴欲害会这个地方是表示的贪嗔痴的烦恼。色身香味触指的是外在引生烦恼的缘啊。如果我们的心接触到六尘本对境的时候，只要执着在上面，就会引生烦恼。比如说，我们现在天气很热啊。然后接触到凉风或者说是凉水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引发一种很快乐的一种感受。这个呢，我们说贪嗔痴就只从贪嗔痴的这个对境和外缘来说的。一旦出现这样的对境，我们不能够粘着在上面，就杜绝了产生烦恼的缘。从这里面说到，所以为了成就清净的佛土，在因地漫长时间修行，怎么修的？怎么装清净佛土的？就是。清净其心啊，清净其心就能够清净佛土。 那这个佛祖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依靠一砖一瓦所建造成的一种富丽堂皇的宫殿。阿弥陀佛的清净国土是依靠心清净而感得的清净国土。比如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我内心特别清净，就不可能产生特别粗大的贪嗔痴的烦恼，现行的贪心、嗔心、痴心都不会有，贪嗔痴的想法也不会有。贪嗔痴的种子也没有，内心极为清净。由于内心极为清净，所以我们的心就能够净念相续，都摄六根，也不会善于外界的色声香味触，即无尘相。内心始终特别专注和清净。所以《维摩诘所说经》就讲到，佛对宝笈长者只说呀：“什么叫菩萨净土？执心就是菩萨净土，也就是菩萨成佛的时候，不猖狂的众生。”不欺骗众生，不打妄语的众生啊，不欺骗众生的这个众生，他就能够升到清净佛土。还有身心是菩萨净土，菩提心就是菩萨净土，布施持戒都是菩萨净土，一切具足相应功德的众生都能够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菩萨如何能够成就清净的国土？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不生贪嗔痴啊的想法。所以，执心、身心、菩提心都能够成就清净的国土。所以，《维摩诘》经里面就会说到：“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心净则国土净；随其心净，则国土净。”作为菩萨，想要获得清净的佛土，就应当清净这颗心。如果心清净了，国土就清净。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如何成就一正庄严的清净佛土？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佛教的本怀，自净其意。什么叫自净其意呢？就是没有贪嗔痴，不但贪嗔痴念头没有，贪嗔痴的细微种子也没有，特别清净，独摄六根不外散，清净则佛土净。所以通过这个阿弥陀佛因地是这么行持的，我们就捡了一个大便宜，只要依靠六字洪名，不需要多生累劫苦行。阿弥陀佛已经苦行了，已经经历过了，就像是我们的父母亲啊，他们年轻时候打拼吃苦耐劳，后来为我们呢，就是挣下了很多的钱。我们一出生就是天生的富二代，富二代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很有钱，我们就不会吃苦，就不用吃苦，因为父母亲已经是挣了很多钱，就像阿弥陀佛自己已经经历过苦行了。为我们发愿，极乐世界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六祖洪名，不用多生累劫苦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我们一个很好的父母亲，他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把人生经验的知识技术就教给自己孩子，让这些自己的孩子在一生中避免坎坷歧途，能够特别迅速的获得成就。所以很多。他们也调查了一下，说很多就是能够考上一些清华北大的一些孩子啊，一般讲话也是父母亲会教的。父母亲呢，通过父母亲教导，孩子就能够特别快速的成就，这就是一种成功的教育啊。通过这里面发愿就知道，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自身经历苦行，经历苦行，然后呢，让有缘眷属通过特别简单易行的。六字洪名直接获得与阿弥陀佛无二的果位啊，这个就特别类似于世间父母亲对孩子的期望特别高的啊。那么父母亲呢，就去打拼，打拼完之后，让自己的孩子不用经历这些苦头，然后再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告诉自己孩子，如何能够获得与自己一样的成功啊，一样的道理的。所以当时来火老和尚他在高明寺的时候，最开始参禅特别用功嘛，吃饭的时候一直在参，忘记拿碗了。当时候当值的直接给他一巴掌，因为来火老和尚是武状元，但是真正的修行人，最开始出家发愿不要跟任何人起冲突啊，别人怎么为难我，我都要一心的安置在道义上，依然参念佛是谁。但是境界还是有点丢失，等他开悟之后。来过老和尚开办道场的时候就定规矩，斋堂不允许打人， 虽然说来过老和尚被打了一巴掌，境界没有完全丢失啊，对他是种印证，但是一般人是受不了的，会退失境界，甚至会去嗔心，修行的念头会丢掉，不容易再进入。所以来过老和尚开悟之后，自己创道场，就规定在斋堂不许打人。包括我们的第二大无相好佛优婆塞多尊者。那么他为什么成为第二大相好佛呢？能够利益这么多人，也是在因地的时候，优婆塞多尊者跟释迦牟尼佛学法的时候，跟佛陀说：“你要好好教我啊，我要变成跟舍利佛、目犍连一样有智慧、有神通。”佛陀没理他，也没回答他的疑问，他心里面默默就发愿说：“我将来弟子有问必答，好好的引导弟子。”后来就成了第二大相好的佛。所以，我们说弥陀的大愿，它不是像有的人的想法一样的，我吃了苦，啊，我自己不好过，我也让你不好过，不是。阿弥陀佛因地吃了亏，看到210亿，有的时候21亿都可以啊，刹土中佛国的优点和缺点，就想着怎样才能利益我的有缘眷属，不让他们走弯路。阿弥陀佛一直呢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通过他的悲心切切，发了48大愿之后，提供了很殊胜的十念往生的殊胜法门。这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悲心的摄持，不让我们受苦，不让我们遭罪，避免他所吃过的苦，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安享一正庄严。虽然说我们捡了大便宜，但是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们不好好的念佛。所以，作为在座的老年是一些居士啊，年纪大一点居士或者年轻点的道友们，都要跟随阿弥陀佛在因地的相应，要相应修行，要相应一要发菩提心。就像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内心特别清净。我们念佛的时候，内心要特别清净，这样才能跟佛号相应。如果我们内心不清净，特别粗大的贪嗔痴的烦恼不想断。一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去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滚你的！去你啊！然后一直念阿弥陀佛，念一句骂一句，从来贪心、嗔心、痴心没断除过，也不想断除它。那么你的修行就和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就不相应。如此念佛肯定不能往生，即便有十念往生的法门了，但是由于我们平常一直串起的是贪嗔痴，我们平常全都被贪嗔痴所左右。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骂人就骂人，想打人就打人，想在淘宝买什么就买什么，满屋子的东西总觉得还不够用。那么我们平常生活被贪嗔痴所左右，根本不会厌离娑婆世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身心雀跃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内心如何和阿弥陀佛相应呢？不会的，通过现在所学的长行文。讲到发了大愿之后，接下来讲到法触比丘的因地的行为，想说明什么呢？我们懂得阿弥陀佛因地的行为，就要学会阿弥陀佛相应，一边看阿弥陀佛在因地怎么样修行，我们内心要随喜，要向往，要随修这些行为，同时我们内心也要如此的既清净。不发脾气，不起贪心，不起嗔心，和阿弥陀佛的因地发愿和行为要相应，这个尤为关键。如果我们一边念佛，自称为净土中的行人啊，修净业的行人，却从来不肯对治自己的贪嗔痴啊，从来不厌离轮回，总是妄想着十念往生。虽然说从阿弥陀佛的愿力来讲，十念往生是如此的超胜，即便是造十恶不赦的这个恶业众生，依靠十念往生也可以往生。然而，如果我们一辈子贪嗔痴造恶业造习惯了，临终没办法能够产生一念阿弥陀佛的念头，或者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一直串起的是贪嗔痴。这个烦恼习惯了，看到任何 烦恼的源啊，是心香味触，我们就会产生贪嗔痴。所以旁边有人跟你助念，说不定你还因此起烦恼，都难讲。我们的心接触到六尘对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执着在色身香味触这些对境的上面，就很容易引生烦恼。如果平常我们不去串习，像阿弥陀佛法出比丘因地所行持那样子的，努力的让我们的心和法住比丘靠拢，不执着在这些色身香味触的对境上面，我们才能够和阿弥陀佛相应啊。所以通过这个地方啊，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要感念佛陀的恩德多么的深广。法出比丘在无量无数劫当中广修习大悲，经历众多的苦行，然后现前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发自内心的感恩佛陀，不管是哪位佛陀，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在无数劫当中都是广修大悲心。我们娑婆世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释迦牟尼佛遍洒热血换来的，行持六度万行，积累无数资粮，最后而现前的。因此，我们对无数的佛陀要深深的感恩。通过这个地方的发愿，就知道，就是上师老人家曾经有段文字，是不是上师写的呀？我经历的苦痛，愿你们不用经历，啊，好像是这样的文字啊。就诸佛菩萨们，他们要去行持苦行，就是为了让众生免于苦痛。好像说我经历的苦痛啊，希望你们不用再经历，就这样的意思。这就是感恩佛陀们的恩德，就像佛，就像诸佛，就像父母亲一样的啊，背护着我们。法藏比丘在无量的因地当中，无量劫当中。做到了，确实如同他因地的发愿那样子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要建立一个极乐世界的庄严。所以有这么一个宏伟的目标，弥陀的愿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冤害、打骂、诽谤，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遭遇饥渴寒热的苦，都一心安住于正法上，一心要见到极乐世界，没有丝毫的念头去产生贪嗔痴的烦恼，没有，这是自利念头。所以，只有具备这样的钢铁般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够完成如此这么大的伟业，成就如此不可思议的国土。所以，我们感恩阿弥陀佛、弥陀、悲父啊、慈父，感恩一切的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菩萨，感恩上师们。就如同他们所发愿那样子的，他们所经历的任何苦痛，希望我们不要再经历。所以，我们对诸佛菩萨有感恩的心、皈依的心，怎样才能够跟诸佛菩萨的发愿相应？由于对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了解的很有限，所以对佛的恩德就很麻木，就很难发自内心的越念越欢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难产生喜悦心。净土法门以信为首，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么，对阿弥陀佛的无量劫以来的大愿大行，以及最终成就的万德庄严的佛土，有了非常深入的到位的认识，我们就会升起非常坚定的信解，引发真心切愿。就像我们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第一眼看他长得漂亮爱他，是深深了解了他的内在的功德、正直、善良、身坚定等等功德，我们才会死心塌地的跟他在一起爱他。同样的，我们爱阿弥陀佛，是从内心涌现出来对阿弥陀佛深深的一种相信。那我们就是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从内心深处涌现出强大的信愿，就必须按照净土的经教，字字句句的好好的去体会阿弥陀佛六字大明咒的含义，或者六字名号的含义。如果能够一字一句的深入的去视为阿弥陀佛的功德恩德、极乐国土的功德的不可思议，这样就会不断的从心中升起信心。所以通过这段文字，上次老人家也说到， 作为我们大家念佛的，尤其到我们不管是念佛的、修密的，任何一位道友啊，或者入信论的、净土的，作为佛陀的后学者，要尽心尽力的对治烦恼，不起贪嗔痴，避免散乱，不要越学佛越贪婪，越学佛脾气越大，越学佛越笨，那就说明我们学佛学偏了。就和佛法背道而驰了。在座道门，我们每个道友成为一个正见的佛教徒。什么叫正见的佛教徒呢？有智慧的，有正见也分为几种，有因果正见，有大中观的正见，有大圆满的正见，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正见。依靠这个见解的摄持，我们要从因地发起菩提心来和阿弥陀佛的愿要相应，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对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念佛的名号，怎么衡量念的越来越相应呢？刚刚讲到有成就相，什么成就相？你的贪心、嗔心、痴心是越来越少的，因为你相合于阿弥陀佛的愿心。如果你越学佛，脾气越大，然后呢，越学佛看不惯的人越多，然后呢，以及我们说看不惯的人和事儿都越来越多啊，心越来越不平等，贪心越来越重，那就说明学佛学出问题了。佛的名号是无量光芒、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当我们能够至诚恳切的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和阿弥陀佛相应，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引发出来很多的无漏的功德，就会慢慢的现前。所以贪吃这个烦恼就会越来越少，所以通过这一点也可以衡量自己啊，是否学佛和阿弥陀佛是越来越相应的。下面来说呢，芸州众生常乐爱敬，犹如亲属，其性温和，亦可同处。在因地修行的过程中，对于一切众生，法处比丘做到了常乐爱敬，就是恒常爱敬众生，也就是咱们法轮瑞宝所说的，对上尊重，对下呵护关爱，对中间的平等团结，常乐爱敬，犹如亲属。那么法处比丘因地行持的时候，跟一切众人相处，就像亲属一样的，其性温和，就像亲友一样的啊，年长的啊视为父母。然后年小的视为兄弟姐妹，就像亲属一样的，比家人一样的慈悲仁爱，性格特别温和，亦可同处，特别容易相处。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反思。但我们知道的，我们现在学的是阿弥陀佛因地的愿行，也就是他为了成就极乐世界的庄严，因地在如此的行持。极乐世界是给人有快乐的、极乐的。那么在因地的时候，也要如此行持。如果在因地行持，我们天天给别人带来痛苦，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就一个极乐的世界。所以，心净则国土净。如果我们能够净化自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烦恼，当然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时候，通过和朋友和众生相处，常乐爱敬，犹如亲属一样的。这些的话，最后就能够成就像法住比丘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我们通过这个就了知道，念佛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很多道友不知道什么叫学佛，不知道是说什么叫自净其意，也不知道学佛是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调柔，脾气越来越小，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学佛，不是去要求对方怎么样，不是学了佛之后要求阿弥陀佛对我好，观音菩萨对我好，学佛的道友你们对我好，不是的。从自身而言，要把一切的众生视为自己的家人，家人以慈爱心境对待，不能把同行的莲友当做外人。学佛的、不学佛的，我们都要当成 亲友。所以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就知道，要随学法处比丘，与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打开心量。总之，你看，对上要尊重，对下要呵护，对中间要平等。一句话就是对谁都处得来，不能说是学了佛之后一点委屈受不得。那么一个世间人为了工作，暂时也会把同事的关系搞得特别好，表面上的关系他都会搞好。那么作为学佛的人，发那弥陀大愿，那么发那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愿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连父母都不善待，周边的人际关系都搞不好。这个大愿就变得很虚，所以学佛的人、念佛的人，在平时跟周围道友、亲朋好友接触的过程中，关系一定要异口同处，异口同处，跟谁都处得很好很好，不要跟谁在一起伤人伤己，我们的性格要温和。易于给别人相处，上进下爱，和睦相处，包容的心和智慧，所以这点一定要非常，这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学佛，在因地里面要跟无量众生广结善缘，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性情温和，异口同处。我们说学佛学得好不好，就看你的性脾气。是不是越来越小了？贪心越来越少了，异口同处了。如果谁跟在一起都是时时刻感受到的是伤害，那么你的修行就偏了，你和法处比丘的行为啊不一样了，你就不可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点要了解。那么上师在这里就说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学净土宗的，学密宗的，不管是任何学佛教，只要是佛教徒的弟子呀，都要随顺众生。普贤十大愿当中要随顺众生。什么叫随顺众生呢？从发愿到成佛，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中，法藏比丘发愿要随顺一切众生，习性温和。这就是大乘修行的风范。我们凡夫人的特点是，让一些人随顺我，我老大，我今天说什么话，大家要听我的，要随顺我，对不对？这是凡夫人是随顺我。而诸佛菩萨之所以成佛了，是随顺众生，他们没有自己来随顺众生。越修习的修行越不好的人，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随顺自己。这叫凡夫，这叫轮回。所以修行举止要跟上上下下的亲友和睦相处，跟谁都合得来。上次也说，不要说动不动就横眉冷对的，处处与人作对，不管你到哪个地方都是鸡犬不宁的，说是道非。从这里面来讲的话，什么叫随顺众生呢？随顺众生不是说别人。生贪心、嗔心，我们都随顺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随顺众生，指的是说，对于对方的如理如法的行为，我们要随顺。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那么，我们说，在这一点哈、啊，尤其修净土法门，还有各个宗派的道门，学佛一定要具足正见。千万不要偏激，不要总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学佛是不对的。学佛的人，为什么我们说提倡大家都好好学佛？如果大家都学佛了，这个世界是和平的。你在家里面跟任何人相处，在单位、社会跟任何人相处，都是易于相处的，其性温和。如果学佛学来脾气越大，老子天下第一这种状态，那肯定就是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学一学法出比丘因地怎么行持的。下面接着说，有来求者，不逆其意，善言劝喻，无不从心。现在我们在学的是法出比丘因地的发愿，因地的行持，那就说明道门，我们要随学法出比丘，他因地怎么做的，咱们就怎么做，一定要这么去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讲到法出比丘的行为呢？就是让我们大家去随学他，他的佛不是莫名其妙成的，他的极乐世界不是无因无缘现的，是修出来的。所以我们一般说观音菩萨32种这个相好庄严是多生累劫修出来的。有的人说这人长得好漂亮啊，这个人好有福报相，诸菩萨都是修出来的，绝对不是去美容美出来。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我们大家想要成就极乐世界如此的一种庄严，那我们也是在因地当中，现在修行的时候要和法出比丘靠拢，他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才能够相合于他的心愿，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别人来求法出比丘帮忙的时候，求我解决他的心结的时候，法出比丘从来没有违背他的意愿，没有说不行不行推掉，没有，而是善言劝喻，无不从心。法出比丘呢，马上的话通过善言去劝导对方，而且的话说是我马上帮你想办法，无不从心，所有的需求求他帮忙的他都能够帮对方解决。这个法出比丘的行为，应该的行为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别人求到我们帮忙的时候别人有心结打不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烦哦。一次两次帮他也可以，总帮他，他也走不出来，我们就有的时候不想帮了，我们就会懒惰，怕麻烦，也会抵触。大家也知道的，现在电话一响，一般人都不爱接电话，能推就推哈。觉得我不能做，现在我不做了吧，怕麻烦。那但是在这个地方要学法出比丘，不要怕麻烦，无不从心，是种精进的心，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嫌麻烦，无不从心。所以弥陀因地的修行，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是，尤其修净土、修净业的一个行人来说，是特别好的教研。有来求者，不违背其意的同时，而且一定要满足对方的心愿。任正非他也讲到一个道理，他说一个公司要发展很好，其实所有的500强的老总啊，你看稻盛和夫他们都这么说，一个公司要发展的非常好的话，一定是对员工的诉求尽量的不违背其心意，还能满他们的愿，尽量的要把利益最大化，然后的话呢，同时要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成功，实现别人的梦想和理想，同时你的公司就能壮大。任正非也是这么说到的。其实一个人啊，活了一辈子，走到最后，不管是创建公司、企业，这些老总所悟到的道理和为人处的道理啊，为人处的道理和我们佛教讲的是差不多的。一个特别好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企业，他往往会为他人着想，会为他的员工谋福利的，不会怕麻烦的，也不会特别偷懒，他是无不从心的，他就会特别成功。一个真的是一个干啥啥不成功的人，一般来讲是怕麻烦的人，不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处处呢投机取巧的人，偷懒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通过阿弥陀佛因地的一个修行，就知道我们发了菩提心，要利益众生，也要不怕麻烦，不要偷懒，尽量的做任何一个事情，首先把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便有个公司，我们两个共同合作，共同合作的话呢，不能说想所有的好处往自己身上揽，而是尽量往对方的身上推，这样大家都会喜欢你。所有的事情， 我们不要说尽力而为哈，尽力而为的话呢，还有点勉强。应该是自愿燃烧生命，也愿意去奉持，全力奉献。通过这个三言劝喻，我不从心就知道。那别人为什么能够听得到我们的劝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劝别人，很多人会听我们，有的人不听。为什么别人会听我们的呢？因为，而且会听我们的话，无不从心呢？因为我已经付出了，他看到了我的真诚，他看到了我对他的困难，完全去满他的意愿，我要帮他解决心结，他知道我是为他着想的，我真的在解决他的困难。所以他的行为不当的时候，我三言劝喻，他就会听我的话，他就听了进去。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他看到了我对他的好，所以这一点很关键。为什么父母亲劝孩子读书，孩子不听？为什么公司的员工也不听从这个公司的一些老总的安排？就是因为他没看到我们的付出。更多的时候，一个自私自利的老板，他总是想榨取员工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贪欲。那么他再说好听的话，别人也不会听他的，不会一呼百应。一呼百应的人，一定是有人格魅力的人，也就是《论语》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做到这一点，他自己喜欢的，他也会给别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喜欢钱，我不会将这个钱完全放到我的腰包里面。好，我们大家平均分也可以，让大家都共同获得利益的。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为什么小孩子不爱读书？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亲会说："你好好读书，你好好读书了，以后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了有好的工作了，我就可以靠你了。"那么小孩子想说："那说了一半天，你还是很自私嘛？你是让我去养老嘛？我要帮你好好养老嘛？那你这种说法，为什么读书就打动不了他的心？所以我们说是。"这个三言劝喻无不从心，是因为前面两个有来求者不利其意，所有的求我们帮忙的，我们从来没有违背他的心意，总是在第一个时间去帮助他，就像好朋友，一切时一切处，你出现什么事情，我都在你身边。那么有一天，这个好朋友可能有些行为不如法的，我劝他，他会听我的话，他知道我从来不害他，啊，所以这个很关键啊。通过这个就了解，之所以阿弥陀佛发的这些愿，我们现在听了阿弥陀佛名号，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这个愿望啊，他的因地就这么做的。通过他的行为，尽量的满足众生的愿望，更何况他现在成佛了，极乐世界更是这样的满足我们的愿望，极乐。如果这些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阿弥陀佛就没有成佛，事实上他已经成佛了。所以在孟子梁惠王有个故事啊，有个不仁和不为的差别，给大家讲一下不仁和不为的差别。比如说一个国王，他做到了国王，他的权力就是要为百姓着想。如果说他不对百姓着想，而对一些猫猫狗狗，天天养猫养狗啊，特别慈悲。那么百姓就叫苦连天。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不是说国王不能，而是说他没有真正用心的去给百姓考虑。他对身边的宠物狗、宠物猫都那么用心，那他为什么不能够治理百姓，让百姓活得快乐呢？应该能做到。王之所以不王，啊，国王的王啊，之所以不作为啊。不是说他不能，是他没有作为。不能和不作为是什么样的差别呢？比如说，你对我要求，你谢泰山，你让我去，把泰山带走啊，越过北海，我没有获得神通啊，我做不到啊。但是你说给一些老年人折一个树枝，让他当拐杖，我能不能？我能。如果我能，我而不去做，我叫不作为。 然后呢，我明明做不到超过的能力，非要我去。现在让我跟你们就是说是四线神通，把泰山和北海给它移位，我做不到，这是不能。所以不能和不作为是两个概念。如果说国王他能够治理百姓，而他不作为，他不去做，就叫不作为。在《未来简史》也说过哈，这本书前段时间很火呀。在古代发生一些天灾人祸，人们没有一些系统的规划，具体的避免的措施，大家就没有发现大自然的规律啊，就会推罪大自然啊，说我们要天灾人祸呀，怨天尤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总是地震啊，地震火灾呀，民不聊生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是天灾人祸。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地震来了，我们有提前可以预测灾情，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集财力、物力、物力和人力，一般有了八方救援嘛。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说是，如果这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做到面对这些灾难去解救，那就说明这个。领导人他是有作为的。如果一个国家被地震打垮了，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无能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地方讲到，有来求者不利其义，就是说，即便做不到，真的做不到，至少不利其义，就说是我们语言上不要太直接。比如说，你就是。你来求我办点事儿了，我直接说不行。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不要直接拒绝。语言说的委婉一点点，即便对方被拒绝了，他的内心也会好受一点点。总之呢，对来求的人，我们要想尽办法满足对方的意愿。即便做不到超越了我们的能力，不能够去做到，做不到啊。但是我们尽量的也不要。刺激对方的反弹的心。举个例子，现在有二胎嘛，老大和老二。如果我去看二胎，老二生出来了，我去看老二，这个时候就要及时买点礼物给老大，减少老大的一种敌意，减少老大对老二的一种敌意。这个呢，也应该这么去做的。同样的，作为父母亲，生了老二，对老大就不能不管不顾。如果对老大不管不顾，老大会对老二会鄙视，这样一家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说，即便你做不到啊，至少的话呢，不要在语言上强行的去反对对方，让对方增加一种反弹的心、敌意的心，这样的话，就给自己带来麻烦嘛。所以，我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做任何事情，尽量的要去满足。对方的心愿，最后的话，我们说如此善言劝喻的时候，对方就会听我们的话，都会服你，有这样的效果会出来。一个领导在公司领导，大家都不服你，肯定是有原因的。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为对方着想，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着想。你本来有这个能力给大家带来福利，你没有，所以的话呢。别人求你的事儿，员工来求你啊，借钱呀，或者说等等之类的事，你都拒绝，所以肯定你说的话谁都不会相信你，这个公司就没有个向心力。所以整个公司要有向心力的话，必须首先你要给对方看到你的真诚，你要呢满足对方的心愿，这是最起码的啊。通过这一条也就知道了。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出比丘，发了无上的48大愿之后，发愿之后呢，以行为来圆满大愿，在因地无量的劫漫长时间中积功累德。现在又讲到这个地方，就说不管大家同了这一点啊，就清楚的知道的，我们平常反观一下，有没有尽量的帮助别人，有没有帮助到您不能去做。和不作为是两个概念哈、啊，你做不到，你比如说你找我借1亿人民币， 我还穷得叮当响呢。我确实超有的能力，不能。但是我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你，但我不是却不作为，这个就不行啊。所以上师说，我们大家有没有观想啊？反观自己，学了佛之后，有没有尽量的帮助别人？上师说，对每个众生，决定要像对待父母师长，用最好的心对待他，在众生迷路的时候给他做向导，在暗夜的时候给他做明灯，他生病的时候当他的良医，贫苦的时候教他如何获得财富，而不是讥讽他，你贫苦了一辈子，怎么还没挣到几个钱呀？你咋学佛学的忧郁了呢？咋忧郁症了呢？你长得那么难看，怎么还一天到晚在外面晃荡呢？就不说那些难听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帮助他，不经意的去帮助对方。所以上师前两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就是讲到维摩诘经的时候，老人家白眼夫妇让我们各位道门发一个愿。发一个什么样的愿？说希望我们在座各位到我们发愿要做一盏灯，即便我们不能够像太阳光芒、月亮的光芒那么样的炽热，能否做一盏灯，具足灯的光明和灯的暖热，以灯的温暖和灯的光明给众生带来希望，这是上师老人家希望我们佛教徒做到的，做一盏灯。如果你是一位母亲，希望你也是一盏灯，能够点亮你家孩子的希望，不要总是扑灭他的希望。当他孤独的时候、无助的时候、绝望的时候，要鼓励他。如果说在单位你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员工，你也竭尽全力的去帮助身边的人，起到一盏灯的光明和作用。这个灯灯相续，直到尽未来际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很多的一些企业啊，上次也说到稻盛和夫，日本的，或者任正非他们提到的都是一个理念，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真正的一个企业就是要利益和奉献。为什么阿里巴巴他的门口有竖了三个人呢，低着头呢？就是让人学会谦虚。而且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大家关注过的啊，它有几种，其中有。像灯一样的，像光明去帮助，做慈善去帮助很多众生。所以，我们说，各位从世俗世间法的角度来讲，阿弥陀佛之所以成就如此的庄严的菩萨，就是因地尽量的帮助别人。我们也是要尽量帮助别人，给别人带来光和热，千万不要给别人泼冷水，让众生在黑暗中能够寻找到光明。所以，通过这条愿望，大家都清楚知道，我们佛教徒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呀？大家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学佛？很多道门说，我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快乐嘛？还有我学佛，我因为现在压力太大了，我要学佛等等等等原因。学佛的使命就是像灯一样的，去传递正法的光明以及慈悲的温暖。这就是个正见的佛教徒，所以我们大家能够学阿弥陀佛，死得自在，活得明白，而且明明白白做人，清楚的修行，与待人接物、说话做事当中来修行，这就对了。所以要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使命，你学佛的目的是干什么？你这辈子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是干什么？如果明白我们的人生使命，就是像灯一样的去传递光和热的话，那么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啊，都阻碍不了你的光芒四射。你会去帮助别人，成长别人，而不是让别人来成长你。你是想尽办法用一切资源去让大家都成长，所以注定你要成为一个领导，因为你是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领导做得越大的人，越高的人。就是为别人想的越多的人，
佛为众生想的越多，他就成佛了。菩萨呢，我们说是他也是为众生着想，但他还有些自私自利心没有断除，所以是一到七地菩萨。阿罗汉之所以成为阿罗汉的果位是完全为自己着想，只想获得生物缘觉的果位，阿罗汉。我们凡夫人为什么一直在轮回呢？连阿罗汉都赶不上呢？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过多的关爱自己，所以导致现在还在轮回当中打转转，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原因啊。因此呢，各位道门一定要想清楚，佛教徒啊，你这要明确目标，你为什么要学佛？如果你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比较自私。你会学得越念佛，念的心越来越小，别人打断你了，比如你正在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旁边有小孩子心里哈哈的在笑，你会骂他们，你说打断我念佛了，你们滚开，你会这么说。所以我们说，学佛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利益众生的希望，所以学佛的目的要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是究竟的使命啊，怎么做呢？在座道们，有的学经办得到，刚刚学佛一两年，该怎么做？你10年或者8年为规划，你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希望道门要清楚知道，像法灯比丘一样的，首先呢，因地发下48大愿，他知道明确自己目标，我要建立这么一个极乐世界，这是他的目标。怎么做的呢？于是他规划人生，现在因地的形式就是规划人生。怎么样去做？一步一步去做。首先，他就讲到，别人求我的时候，我不能够违背他的心意，从各个方面来发愿，在因地这个形式行为上要圆满。同样的，我发了愿，要学佛，学佛目的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成就众生、成长众生。怎么做呢？也要规划好自己人生。首先，你自己本人得成为一盏灯。你自己本人都不是一盏灯，没办法点亮别人，怎么成为一盏灯呢？首先你要生存好嘛，这个生存需要是前提。很多居士学佛，不挣钱了，不养家了，这个不对。作为居士，第一大需要是生存需要，有养老保险，有赡养父母亲的责任，有生存需要。那么生存需要做好了，同时。我们说对阿弥陀佛信心是种保障。同时呢，待人接物当中、说话做事当中，生存就是修行。注意啊，把生存和修行对应起来，生存就是修行。生存的目的，我们说是有钱嘛，为了生活有保障。但是呢，不要忘了，生存的目的它也就是修行，生存就是修行。所以在说话做事的时候，一样的。如同法住比丘因地所发愿那样子的去修行，待人性格温和，愿意相处，如同亲属家人。对人来求我的时候，不为己业，令他所求满愿，尽量的这么去做。所以这些的话呢，就实现了利他是核心。所以居士们很多时候不清楚，不清楚我们学佛。如何去学佛？一学了佛之后，就变得很佛系了。该挣的钱不挣了，该上班不上了。一富的话呢，挣得破破烂烂的，比济公还要烂，就觉得这要修行，这不对的哈。我们说真正的修行，刚刚讲到了，如同法出比丘一样的，首先明确目标啊，我要建立极乐世界，或者说我要自尽其意。怎么来自尽其意呢？那我要好好的上班，好好的活着，我要善待家人，我善待家人，善待父母。善待孩子啊，这就是我的修行，这本来是修行啊，好好说话也是修行。法出比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实现的，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要如同法出比丘如此行持，找到自己生活的希望，不要越学佛越迷茫，说我才学了半天还没去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不是骗我？越学佛越贪婪。恨不得所有的师兄对你的好的不得了，所有的资源给你一个人享用，那就不对。 学佛，人生越学越敞亮，格局越来越宽广，就像打出比丘那样子的，说一句话就要做到不离起，不为起业，一切事满足对方的心愿，善待朋友，这个要清楚的。下面讲滋养所需，去之生命，少欲之舟，长乐虚闲。打出比丘在因地修行过程中有些之句啊，就是我刚讲到的，作为居士要有生存的需要，该挣钱还得挣钱，你不能不挣钱嘛。一些生活所必需的医药、饮食、卧具、汤药、事事供养要具足，你不能越学佛家里面越穷，想看个病没钱，想吃个披萨也没钱啊，想买张床没钱，那你这学佛学的也挺惨的啊。所以我们说，一些生活所必需的医药饮食之具，事事供养，为了养活生命安心办道也要具足。其目的呢是干嘛呢？去知生命，也就是为了安心办道。我们一般说生安心安则道隆嘛，作为佛教徒，你们居士也是要心要安，身要安呐。如果说是每个月底都要开始催我们还钱了，我们心就开始慌了，怎么能够安心来办道呢？听这个课没办法。所以法术比丘在因地也是这样子，修行过程当中必须要具足一些资具，生活所必须的安心办道的资具，当然这个过程都是充满了少欲知足，长乐虚闲。就说呢，从自身而言是少欲知足的，穿的吃的养活生命就可以了，满足一个基本需求就可以了，少欲知足的状态，而且长乐虚闲，特别喜欢待在呢寂静的地方清修，修行过程中特别喜欢在阿兰若清修。所以我们了解了法处比丘阿弥陀佛的因地如何修行，我们现在这一生也要这样特别去随学他的心态，胜于三门。法处比丘身处的什么状态？生很安啊，事事具足。心什么状态？少欲知足，利益众生，众生来求我都答应帮忙，我不推辞。缘什么状态？不违逆对方心意，尽量说好听的话。我们都要了知和随学。那么当今时代，我们也需要生活上特别简单，心要特别悠闲，心要特别自在。现在居士们普遍的是反应太忙了，太忙之后的话，身心就焦虑。那么古代人修行办道为什么容易成功呢？跟古代人的生活有特别大的关系。古人在家生活也特别简单，学佛之后清心寡欲，少欲知足，很容易放下，内心也很容易和道相应的。那我们说现在呢，人很烦躁很浮躁，都想发财，都想赚钱，想依靠名牌衣服包包大房子获得宝珠，身心不清闲不清安，会贪得无厌，跟别人攀比，我们的内心被物质填满了，被束缚了。所以古人容易安心办道，他的生活很简单，就是田园般的生活，就是悠然见南山啊，那种陶渊明的田园诗风，田园风光那样子的生活很简单，所以很容易和道相应的。而我们不满足于当下，我们有了一个房子啊，恨不得有两个房子三个房子，所以我们就很难和道相应，我们的心被物质填满了，心不简单，不少欲知足，所以修行也就很难相应的。就像是我们钱本来也不多，那非要买个特别好的车，超出自己经济能力，非要买个很大的房子，一辈子成了车子房子奴隶，怎么能够清心寡欲的悠闲生活，悠然见南山嘛？没办法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资具差不多就够了，能够安心办道，自具 有了就够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表明了在家居士佛教徒，第一个我们上次说有三大需要，生存的需要啊，生存的需要，还有修行的需要和利他的需要嘛。那么居士们生存的目的知，也就是要去获得知具，那么这个知具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特别奢侈。特别奢侈，我们说修行啊，就没办法往上走。那在这里面，心要在这么一个物欲膨胀的时代，只要你能想得到，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啊。所以的话呢，控制自己的念头，要少欲知足，不要一天到晚就在淘宝上逛逛，总是疯狂的购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常乐虚闲，特别自在。当自心修行相应的时候，自己又少欲知足，这个时候呢，众生需求我们帮忙，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身上的钱啊，也可以拿出一些钱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众生，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我们的福报，去尽量用于对众生有利益的地方。这个了解啊，所以我们的生活要简单，知觉要简单。不要贪欲充满，要甘于这样的简单的生活。所以上次老人家说啊，你有没有患上现代病呢？什么是现代病？就是欲望厚重的病，欲望越来越重。所以我们说低碳还不如低贪，只有低贪了才能做到低碳环保的生活。如果我们大家都不贪心了，自然而然很多东西就会减少，垃圾都会减少啊。下面讲，秉持聪明而无骄妄，其性调顺，无有暴恶。法出比丘生生世世修道的过程中，天赋特别聪明，秉持聪明啊，天赋特别聪明，而无骄妄。虽然聪明，他没有任何的矫情，也不虚妄。不像上次老娘说的，我懂多国语言，特别的傲慢啊，不会。性格非常调顺，性格非常调顺，就是法出比丘修心的一种念想。所以呢，才能够成就极乐世界的如此庄严啊！一切都调顺，无有暴恶，没有任何所暴恶的。举个例子，如果法处比丘他因地不调心，非常的暴恶，试想能否成就一个如此极乐世界？所有的人到了极乐世界，就不起贪嗔痴的烦恼，能不能成就这么一个国土？不能。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一个家一个人的家里面啊，对父母亲脾气很大，不调心的话，那孩子一般也不太会听话。作为一个班的法师，如果自己不调心，那肯定班上道友呢也不会怎么调心的。从而这个法出比丘，其性调顺，其性温和，易于相处这些字眼啊，就知道。法住比丘一直在调心，所以他的极乐世界是由于心境而呈现的国土性。同样的道理呢，当我们懂了极乐世界，我们现在怎么修行，就是要调心，把你的家园变成极乐世界，那叫每个道要调心。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很调柔的、调顺的，真正不聪明的人、妄自尊大的人啊，其实是很笨的。你看这个地方就知道。禀赋聪明，法出比丘啊，神人是修行，禀赋很聪明，但不矫情，而不期望，也不虚妄，也不暴恶。越暴恶的人，我们说是他应该呢，就是很笨的人。大家知道的，一旦传出家暴，就像李阳疯狂英语曾经疯狂过来中国，传出他家暴之后，从此他的事业就开始慢慢的不行了。如果说一个人他之所以有家暴这个行为，非常暴恶的一面、暴躁的一面，说明他内心不调顺。他内心不调顺的话，那么他的事业不可能很远的。真正的聪明的人是调柔的、调顺的。所以你看，真正的很多老总，他做的公司那么大，企业那么大，他一定是为人处事，还有性格上面有调柔、调顺的一面。作为一个在家人。 不学佛的人，学识特别高的人，你看儒家叫大儒，很多时候说啊，这个人是研究儒家的啊，一辈子行之儒家的一辈子，他的话呢叫大儒。所有的儒家讲的那些内容啊，都在行持。像学识特别高的，一般情况下，他的性格都很调柔、很调顺，不暴恶。比如说一个博士生导师，他如果是很有内涵的一个人啊，研究比较文学呀、啊，研究这个那个的，一般碰到一些情况啊，比如特殊情况下，可能飞机票买错了，他的学生卡买错了，航班也买错了，他真的他都不会多说什么话的。一般呢、啊，不学佛的人啊，但他学识很高，有希望的人他都会这样子的，有这么一个状态。更何况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学佛的人更是要调伏其心的。所以我们要反观自己，我们的言行是谁学法出比丘，智慧极其敏锐，性情非常调柔，没有任何粗暴的言行，心予以奉献给众生，还是说对自己专业并不精通，然后呢自高自大，非常狂妄傲慢，对众生很粗暴，言语、表情、行为让别人害怕，始终给别人带来恐惧感，是哪种人？对比一下，如果是前者，我们就学佛学偏了；如果是后者，我们学佛就学对了。那么反观自己，我们长期学习佛法，有没有像法出比丘那样子的，把损失、失败当成收获，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是你奉献他啊？这是修行八圣里面是讲到的，有没有这样子做，作为调心的一种教研？那下面说，于诸有情，常怀慈人，心不谄诈，有懈怠。法出比丘对于众生，因地的时候，经常还有慈悲之心，心里面有安忍包容的一颗心，忍是安忍包忍包容，内心没有谄曲狡诈。什么叫谄曲呢？就是对上很谄媚哦，弯弯曲曲的那个心啊。然后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他也不会懈怠，也没有狡诈的心，不会欺骗众生。甚至因地修行过程中，处在心与三门极为清净的状态。以此能够对比出来，一般的凡夫人贪得无厌呀，不够聪明啊，即便有点聪明，功高我慢呐、啊，性格不调顺呀，有特别脾气特别暴躁啊，对众生不够慈悲呀、啊，内心或者说非常狡诈呀、心里面弯弯曲曲的想法很多呀，比较懈怠呀。创世老人家讲这个内容，一直跟凡夫做对比，通过以凡圣的修行的对比，身与意的对比，就说明法出比丘他的因地的行为多么的如理如法，多么的难能可贵，我们要谁学？菩萨在因地修菩提心，行是菩萨行，对有情怀有慈悲心，始终想要给众生拔苦与乐，特别安忍，不会因为友情特别刚强狼化，真不妥吧，我们就恨他、厌离他、讨厌他。我能够容忍众生的邪行，内心在利益众生过程中，不是有利所图、有所求，不是，没有任何想敲诈众生的心态，也不会特别的谄媚。去巴结上层，在修行当中，多年如一日的精进，不会三天打网两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处于懈怠状态，不会。他说我们要随学法出比丘，在寄生修行当中转变自己轮回的习气，而种下解脱修行的习气，以求现前和法出比丘一样的果位。善言策进，求诸白发，普为群生，勇猛无退。要依靠非常善妙的语言策立众生。非常善妙的语言策立众生，这点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让所化众生不断的增长白发，祈求善法，这个需要菩萨在利益众生过程当中具有的语言善巧方便。四摄法当中有爱语，要说爱语，通过对方爱听的话，进一步以佛法来利益众生，所以通过善巧的语言来彻底众生，增长白发，祈求善法，叫普益群生，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勇猛无退，不会退失。这里面讲到这一点哈，那么上次也说对比一下，凡夫常说恶语，对任何人都是恶言恶语。比如说小孩子学的不好，说你学的不好，你就以后等着讨饭吧。啊，菩萨不会这么说啊，会说你好好学习，为了更多众生啊，不当乞丐，你要努力。你看他同样一句话，由于他会善言策进，那么就激发了孩子的学习的心。如果不会说话的，就会挫败孩子的积极性。所以我们说， 满夫人不能说恶言恶语，要学法术比丘说善言善语，普为群生，勇猛无退。下面来说利益世间大愿圆满，奉事师长尽佛法身。在因地行持菩萨道无声中，所说所行都是为了众生，为了利益世间，以此祈求大愿圆满。大愿圆满并不是为了自身安乐，弥陀因地的每一个愿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发的大愿。在因地行持中，一愿一行也都是为了利益世间，因此大愿才能真正圆满。如果夹杂自私自利的心，自我希求果报，大愿不会圆满。这个地方讲，一心为了众生，利益世间，而且呢，行持孝道，奉事师长，对有功德的佛法圣山宝，时常怀恭敬之心。就是道门要对山宝要有恭敬爱戴之心。所以奉事师长进佛法身，上次讲到为什么上师比佛的恩德还大呢？因为佛陀已经寂灭了，过去诸佛都没感化我们，但是上师金刚持佛，上师以平凡的所来堪布的人的形象来到我们身边，以讲经说法的方式来度化我们。那么上师的本体是法身佛，但能够得跟佛等同，然而视线了凡夫的人的形象来度化我们。是上师告诉我们如何断恶，如何行善，如何关闭恶趣之门，是上师教我们行持善法之道，建立通向善趣和解脱的梯子，一阶一阶的上去。上师教我们发菩提心，给我们指示心的本性，所以上师恩德比佛还大。下面讲到于菩萨行常披甲胄，至乐寂静，离诸染浊。是说这个于菩萨行常披甲胄，这个叫披甲精进。那么说精进有业德上的特别勇猛精进，还有披甲精进啊。如果说心没有披甲精进，就像披上一个铠甲一样的，我们就很容易被到一些委员一些子弹击败，别人骂我们的子弹，我们一下就泄气了啊。所以如果内心特别勇猛，别人有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开心，尽量的想办法去满足对方的心愿，披甲精进，并且没有染浊之心。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帮你是为了以后你能回馈给我，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多么了不起，我能帮你，我人脉广，不是，没有这傲慢之心，没有那吸取回报之心，行持善法没有任何的执着，只是为了众生能够获得解脱啊。下面说，这个地方为令众生常修白发于善法中而为上首。最后一个就讲到说，为了令众生经常能修白发，作为菩萨也常常作为上首，在善法方面也特别勇猛的作为第一，自生常常的修持善法，以此也能够令众生修持善法。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说菩萨就要当妈妈一样的，要带着众生那些孩子逐步逐步的步入到实修中，让他渐次的获得稳固。所以我们众生，我们发了菩提心的，追随阿弥陀佛的这些行者们呢，都要做众生的自亲，作为众生的不请之友，这点很重要的，带动众生来行持善法。在家里面以身作则，带动自己的孩子家人来精进的修持佛法。法术比丘因地的修行，我们说快讲完了哈，它后面还会有一些。那么这些修行都是为了庄严清净国土，要自尽其意，所以做到了心净则国土净。法术比丘内心做到了没有贪嗔痴，威胁了贪嗔痴没有，受到极乐世界就没有贪嗔痴，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都不起现行。那么法下面也还会讲到，法术比丘在修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安住在三解脱门当中，精进的修行，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自力圆满，他力圆满，引导众生安住在善法当中，行持他力。所以因地的修行就是为了成就清净的国土，以此修持自他二力，也就是修持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最后自他力、他力、资粮圆满，二资圆满，就成就真正的圆满大愿，成就无上佛果啊！这样的修行就特别的殊胜。所以今天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为止啊。所以希望大家学了这个法术比丘的因地的行为，我觉得这段内容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每一条每一条来进行对比啊，我们是否如此法术比丘的样子的因地来这么行持的？这么样说话，这么样做事，这么样待人接物啊，这么样恭敬众生，然后每一条都对着自相续的进行关照， 来进行学习。如果你想当个好好的佛教徒，你希望极乐世界能够当下的我们所处的这个娑婆世界就能够如同莲花般的极乐世界的庄严，那你现在要庄严自身，一定要亲近自相许的贪嗔痴的烦恼。曾经有个故事啊，也是这样讲到的。有一个老师傅啊，他一辈子没丢过任何的东西。有一天他徒弟开玩笑啊，就把他的鞋子把他鞋子的话呢就丢出去了。因为他师傅总说他从来没丢过任何东西啊，他道也清净了嘛。他徒弟不相信，就把他的鞋子丢出去。刚丢到山门，然后呢，正好就来个居士，那个居士一认得这双鞋是师傅的，就把这双鞋捡回来了，说："师傅，你咋今天把鞋丢到门口了呢？正好过来朝山，我来见你啊，把拎回来了。"他的师傅老师傅就说："看到吧，徒弟，我说我道也清净了，谁想偷我东西，想丢我东西，我都不会丢。"当然，通过这个故事就说明什么？极乐世界的庄严啊，就是我们的内心的清净的庄严。所以学佛就是要自净其心啊，是诸佛教哈。今天到这里，好，简单的回想一下：说能等于大家若把你陀罗尼别到里萨埵讲几个呢？若能这般也，这被这里着着修，说是利用梦之不现为心亦复燃。我今为将主善根随一切想修学，善事诸佛是承担，如是对行诸大愿。我今为将主善根回到佛现所修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相永生法，圆满地道功德，无边誓的金刚持。好，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啊。答疑的话呢，我们下一次啊。